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行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今天很高兴有陈德修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全港神的信息。今天他的题目是教会与家庭互相互助互补。请陈德修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十月了，秋天好像开始来到了。我家里就没有中央冷气的，所以每年的六月呢就将那个小冷气机呢就安上窗口，然后十月呢就要拆下来了，如果不是呢就那些寒风呢就渐渐呢就吹入来。十月亦都是我哋教会有一个新的主题，我哋今年的新的主题无论是中文部英文部是以爱建吾家，这个是我们的主题，希望我们用爱去建立我们的家庭，去建立我们的教会，巩固我们的家庭，也都巩固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的讲题也都是环绕这个范围。时间来到21世纪，在21世纪里面，无论在东方的社会，无论在西方的社会，我们发觉都有一个文化的潮流，就是很强调个人的自由，很强调个人的喜好，我这个喜好不容许你去侵犯我这个喜好。在这个大潮流里面，我们持守圣经信仰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由于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念，会被批评成为保守啦，你落后啦，你古董啦，如果严重一点的就是你妨碍文化的进步，这个已经是21世纪你还持守中古时代那些道德的观念，甚至有人批评我们因此违反人权。在这方面，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受的压力受的挑战更加的大，因为在他们这个人生的阶段，他们很自然的，他们重视被别人去接纳，重视去被别人去认同，他们最害怕的呢就是被人去批评，被人的疏离，他们呢最怕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倾向冲淡了他们的信仰，甚至他们放弃了他们父母在儿童时代传给他们那个的信仰。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亦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很觉得有时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怎样可以抵抗这个大潮流呢？连学校都是这样宣扬这个大潮流那些的价值的观念。在这个情况底下，家庭真是需要教会的支持。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这方面给我们有几个的启示。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家庭是需要教会支持的，教会也都是需要家庭去支持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6节讲到呢，他们即是初期那些的信徒，天天同心合意，行切的在殿里面且在家里面擘饼，存住欢喜诚实的心去用饭。家庭和教会是两个群体，两个群体虽然都是人去组成的，家庭有它的成员，教会亦都有它的会员，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间，我们发觉家庭和教会都是神亲自设立的。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见到神就创立了家庭，然后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是设立了教会。但是很可惜，这两个的群体去到现代的时候，两个群体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运作，渐渐我们发觉分开了，渐渐好像分道扬镳，甚至成为去争取我们时间、抢夺我们时间资源的两股的力量，以致到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照顾家庭 我们就不能够担当教会的服侍。我们如果要照顾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间就不能够好好照顾我们的家庭，开始一种分割的一种的感觉。但是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发觉其实两者是可以互相配合，两者是可以互助互补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至47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描写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情况。那时门徒的数目由楼上祷告的120人变成有几千人，因为使徒大有能力的去讲道的时间，很多人信主，3000人信主，所以那个群体已经达到有几千人。几千人怎样聚会呢？在什么地方聚会呢？城里面，耶路撒冷城里面比较大一点，公众每个人都可以入去，比较容许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是圣殿。如果犹太人呢都可以入到去圣殿里面。但是我们又发觉圣殿的管理和圣殿的运用却是掌管在反对耶稣基督的大祭司和在公会的手里面。所以没错，他们可以用圣殿去敬拜去聚集，但是是很有限制，随时都会被人可以收回。所以我们就见到很多的聚会只能够在家里面举行，但是他们因此就将家和圣殿那个聚集家庭就配合得很好，就能够互相的帮助。所以第47节就给我们看到，在一个配合得这么好的环境里面，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我们发觉福音渐渐传开去了，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样呢去传开去之后，我们就发觉家庭继续成为教会合作的伙伴。例如我们在使徒行传16章41节，我们看到腓立比城里面有一个经商的妇人，做生意的妇人叫做吕底亚，她的家很明显就成为信徒聚集的一个地方，家庭的教会。罗马书16章，保罗去问安，问罗马地区众人的安，他提到伯基拉和阿居拉家的教会，问他们家教会的安。然后我们看到腓利门书第二节，那里呢腓利门书只有1章而已，所以第二节就提到腓利门这个可能相当有钱的一个的人，他家也都是容许教会去聚集。教会成为家庭的支持是很明显。当我们的家庭面对一个大潮流的时间，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势单力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抵抗大潮流文化对我们那个的期望，对我们甚至我们的要求。我们虽然我们有一个信仰，但是我们家庭里面怎样去抵抗呢？在这个时间作为一个更大的群体，教会就可以担当一个辅助家庭站稳阵脚的一个的角色。当我几个仔都是中学生的时候，他们不同的时代在同一个中学，那里牛顿南高中这个中学，他们就告诉我们听，我和太太听，我们所居住那个的校区的公立学校不鼓励人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不是禁止，但是不鼓励公开去表达他们的信仰，但是呢却是很鼓励公开表达推动自由开放的观念和新的道德的观念。所以我几个仔虽然在教会长大，但是都不是很敢突出去表达他们的意见，有时候甚至在一些的观念里面开始有些模糊，究竟是我在教会听的对，抑或在学校里面听的去对呢？ 但是后来他们参加教会的青少年退休会，我们教会每年有两次的青少年退休会，有一个夏天的青少年退休会，有一个冬天的青少年退休会。在某一年他们参加完青少年退休会之后，在退休会里面有导师带领他们去讨论一些的课题，他们开始有一些个人的认识，一些清晰的观念，对圣经和这个潮流怎样的去看，他们开始有较为清晰的观念。我就观察到有一年的青少年退休会之后，他们出营就穿着那件 T 恤，营衣，营里面每人派一件，就印有金句的，印有他们那个主题的。我两个仔竟然着翻学校，够胆着翻学校，我就发觉到原来教会真的可以支持。如果他们不回教会的时间，他们不去团契，他们不去青少年夏令会的时间，可能他们真的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经历过教会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导师的解释、导师的教导，和他们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彼此一些的勉励，他们竟然有这个胆量。教会可以支持家庭，教会不单止支持家庭里面的年轻人，教会亦都可以支持丈夫、支持妻子、支持那个的家长。我们教会我们都知道粤语堂有三个夫妇团契，有以林团契就是年轻一些的，有约书亚夫妇团契比较有大少少，然后有雅哥团契就是年龄最大的夫妇团契。我们亦都有主要支持姊妹的路德团契，无论结了婚或者单身。我们亦都有支持弟兄的彼得团契，无论是结了婚或者单身。这几个的团契就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成人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夫妇之间，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接纳、互相的彼此学习去饶恕。我有时坐在路德团契，因为星期五晚我都要在这里，所以我坐在路德团契，我就听路德团契姊妹们的分享。有时他们会为到他们的丈夫在家里面很明显是几失职，就是说没有做他的责任，疏懒，或者有一些不是几好的嗜好，不出声等等，他们就吐苦水。有时我就坐在彼得团契，那班弟兄呢一样有话说，他们为到妻子呢就成日指责他们，对他们有误解，对他们期望过高，就不同情他们在公司里面受到那种的压力，不过他们不出声，这样解释，那又吐苦水。然后呢我就发觉当他们吐苦水的时候呢，有一种医疗作用，弟兄姊妹呢就开始呢给对方一些的安慰，俾對方一啲嘅同情，我老公都係咁嘅，所有男人都係咁嘅，唔好嬲啦。有時佢哋幽默大笑啊，哇！哎呀，咁啊，你老婆係咁噶，我又點解佢哋係兩姊妹嚟噶？咁樣啊，笑一輪，笑一輪嘅時間，嗰啲火氣就降低，好奇妙啊！佢哋就產生一個更大嘅容忍力，就減少咗山洪爆發嗰個嘅危機。大家知唔知道有一个统计呢，就讲到警察佢哋嘅工作係好危险嘅，我哋最近呢知道警察呢有好多开枪事件，但係佢哋嘅工作呢无可疑问呢係几危险嘅。警察每年呢都会因公死亡嘅，而警察喺调查或者调停家庭纠纷或者家庭暴力的过程里面，他们是占了所有警察因公死亡的20%，即是1/5。这个统计数字给我一个很震惊， 作为一个局外人第三者的警察，在家庭纠纷上面竟然是有这么危险的处境，可想而知作为家庭成员里面在家庭纠纷家庭暴力里面是几咁嘅危险。所以有人话呢，啊，家庭是一个好安全嘅地方，佢话未必係呀，家庭可能係仅次于马路上面最危险嘅一个嘅地方。喺呢方面，如果我哋睇下我哋嘅教会少少嘅例子，我哋就发觉原来家庭真係需要教会嘅支援，教会亦都可以支援到家庭里面嘅家长。倒转过嚟嚟讲，教会亦都好需要家庭嗰个嘅支持。教会增长学家话俾我哋听，稳定嘅教会、稳定嘅家庭系教会健康成长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我哋本地嘅华人教牧同工，大概每两个月我哋就会聚埋一齐去祈祷。其中喺麻州中部有一个大学城有一个华人教会，他们的牧师每次都到，虽然我们开会呢都是在波士顿附近，但他每次呢都很愿意开两个钟头的车来到，因为实在在麻州中部大学城里面太孤单了，也都没有其他的华人同工跟他去配合。但是他来到的时间，每次我们为到不同的教会祈祷，他提出的我察觉到几乎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请为我们的教会祈祷。我们很多学生，以前大陆出来的是研究生，数目不是很多，现在大陆出来的多数是本科生，即是大学生，即是读第一个学位的，数目很多。但是很可惜，我们的教会只得12个家庭，所以呢我们真是应接不暇，我们就因此失去了很多接待学生啊、带领他们信主啊、培养他们成长的机会。常常他都是提出这个为他去祈祷。教会真是很需要家庭那个的支持，家庭可以为教会提供人力，家庭可以为教会提供物力，是教会很重要的资产。所以但愿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好像初期的教会一样，能够互助互补。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启示或者教训，就是我们信徒无论在家里面无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常存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3节开始第一句很奇怪，众人都惧怕。很多人就对这个描写觉得很奇妙，因为上一节42节就讲到门徒恒心遵守圣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然后下一句呢，43节下一句呢就讲到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中间就插入了一个好像不是很相干的，同上文下理好像不是很有关的众人的惧怕。为什么有这个描写呢？如果深入之再问众人是什么人呢？有惧怕，为什么会有惧怕呢？解经家他们研究圣经之后，他们为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大部分他们都认为众人是指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特别是那些不相信耶稣那些的居民，他们为什么惧怕？因为他们过去的一段的时间听到很多的事，见到很多的事，令到他们有些疑惑，有些惧怕。首先他们是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个坟墓空了，复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件事呢令到他们很惊奇。然后他们就见到那班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走晒那些门徒仕途，现在竟然走晒出来还勇敢宣讲耶稣基督的道理，不怕死不怕迫害，他们又觉得很惊奇。最后他们在五旬节的时间通街通道，就见到那班基督徒竟然有圣灵降临，然后就讲出不同地方的家乡话，就好像我们今天突然间讲出西班牙话一样，从未学过，但是竟然讲出来，
他们由惊奇就变成害怕了，究竟这个城市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害怕，竟然被教会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他们害怕的时间，他们就这班人呢有背后可能有些古怪，不要去迫害他们，不要去逼得他们那么紧，看清楚先。众人都惧怕，好像插入去不是很相关，其实却是很相关，因为下一句就讲到司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就是这些奇事神迹令到官府，令到祭司长他们暂时不敢大规模的压迫初期的基督徒。但是很快我们又发觉这些神迹奇事呢，他的限制了，因为他的功用很快又消退了。那些官长，那些大祭司，他们被神迹震撼了之后，他们很快镇静了下来了。初是很震撼，但是渐渐镇静了下来。我们就看到呢，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即是我们今天看的圣经再下一章的时候呢，他们虽然看见彼得行神迹，将一个残废的人呢医好，但是他们仍然是壮胆起上来，将彼得和其他的使徒有些捉拿落了在监里面。原来惧怕一个看到神迹那个惧怕是没有长久效力的。这段的经文使我想起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人。我认识这个朋友呢，他是很反对所有宗教，他对所有宗教都很反感，最反感的就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呢是似乎西方传入来的，所以令他呢特别的反感。不单止在言语上面侮辱那些有信仰的人，说他们蠢，说他们呢是被人呃钱等等，而且他有一个习惯，就是经过教堂的时候，无论天主堂基督堂，经过的时间吐口水，呼咁样，表示佢嘅藐视，表示佢嗰个嘅不满。但係好奇怪喎，有一日佢嘅口腔就发炎，佢个颈呢就肿胀，佢就唔知咩事呢，佢就去睇医生。医生喺检验过之后呢，就话佢哎真係唔好意思呀，话俾你听，你患上甲状腺癌。这个朋友呢，他一听到之后呢，他即刻联想，哇，我为什么口患癌呢？当然我吐口水在教会了，今次真的不得了。所以他是没有信仰的，他又从未入过教会的，但是他又知道呢天主堂呢有忏悔的，我要找神父去忏悔的，坐在那个箱那里呢，隔离个神父就给他忏悔的，所以呢他就走了入去去忏悔。那个神父都不知怎样，就是怎样这样。但是他患上的是甲状腺癌，我们中间有医疗知识的人都知道，甲状腺癌是癌症里面最易医的，最易痊愈的，由于他发现得早，所以他很快就康复。医生就告诉他，你不用怕了，基本上 你痊愈的了，没问题了。当那个癌症惧怕的消失了之后，我们就看到他固态复萌，虽然他不敢再吐口水，但是他继续耻笑那些有信仰的人。在这件事上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纯粹为了避免恶运或者不好彩那些事而产生的惧怕，往往是不长久的。所以解经家就在这里留意到，想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去看这几节圣经，众人都惧怕。你就留意到这里的描写，其实众人也都包括基督徒，另一群人就包括我们已经信主的一班的门徒。有人说，如果你惧怕神，你就不用怕其他的事了。这句说话似乎挺有道理，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惧怕神的时候，我们依靠神的时间，我们就不用怕鬼了， 我哋就唔使怕黑啦，我哋亦都唔使怕前途唔明朗啦，等等。但系好可惜啊，呢句说话咧，亦都可以被人滥用嘅。嗰啲狂热分子做一啲恐怖嘅活动啊，佢怕真主啊，所以咧就乜都唔使怕。所以当我谂呢句说话嘅时间，我就惧怕神就唔使惧怕其他嘅事啊。我就将佢改一改，我觉得可以咁讲，就是如果我哋惧怕神嘅时候，我哋就会选择走喺平安嘅道路里边，走喺一条正确平安嘅道路里边。我哋中间好多人咧，我知道咧去过大峡谷嘅，我都有机会咧去过大峡谷。大峡谷实在系美国好壮观嘅一个嘅奇景。但是亦都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每年都有人跌死的，大峡谷每年都是有人跌死的。旅游的人他们去到大峡谷的时间，首先见到的呢，落了车之后呢，见到一个观景台。在一个观景台里面呢，就是一个广阔的地方，然后呢有栏杆围住。当你去到栏杆的时间呢，你往下望呢，下面是千尺的悬崖，千尺的悬崖，一直直落的。然后呢，你离开这个观景台呢，你就发觉呢，沿着这个悬崖呢，有一条小径的，有地图看的，有一个小径呢，就沿着悬崖呢就行，你行五里又得，你行十里都得的，好长的。我和我的仔呢就行了十一里，行了十一里再搭巴士返返嚟。那条小径呢就没有栏杆的，这条小径是很得意的，它大概是一米多宽的，即是四尺。四尺阔到嘅啫，然后咧有一段咧，佢就离开悬崖咧就二三十尺嘅，好安全。但系有一段咧就离开悬崖系三四尺嘅啫。如果有对头人行嗰阵时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咁样行嘅。我就年纪大咗啦，冇大家中间有啲咁大，但系就发觉咧开始步履不稳啊，同埋咧有种畏高症。我以前咧就做建筑嘅时候咧。那些樓起到三十幾層高，走上去然後看這樣看那樣是不怕的，年紀大了就不知為什麼一見到高望下去就腳軟了。我現在再回香港的時候，在欄杆那裡望下去都有些腳震，畏高症。所以當這條小徑走到一段很近懸崖的時候，我的兒子就呼就去了，哇！等等等等啊！佢当兵啊，所以乜都唔怕，咁就走咗去啦。咁咧，原来咧呢条小径下另外一边咧，即系悬崖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条马路嚟嘅。沿住呢条小径又有一条马路嘅，就系嗰啲旅游车咧就喺度往返嘅。当我去到嗰段嘅时间，我就话：，唉，唔使怕人睇小我啦，我就走上马路，兜个大弯，再兜过去。这件事俾我体会到呢节嘅圣经，就系当我哋惧怕嘅时间，我哋就选择一条平安啲嘅道路。但愿弟兄姊妹，我哋真系同样有一个嘅感受，呢个亦都系我哋一个嘅感受，就系初期教会佢嘅众人，包括信主嘅人，佢哋亦都对神惧怕，而佢哋嘅对神嘅惧怕就引导佢哋愿意走喺平安的道路里面，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擘饼，他们祈祷，他们去建立一个属灵那个生活。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的经历，是一个很少见到歧视神迹的世代里面，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的众人里面，他们对神已经不是很害怕了，不是很惧怕，不是好像这里哇见到那些神迹。但愿众人虽然不害怕，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仍然尚存一个敬畏主的心，我们选择走在主平安的道路里面。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启示，或者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在水深火热里面，团契就是力量，第二章第四十二节， 那些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麦饼祈祷，就是团契那句的生活。一般人挂在口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团结就是力量，所以我们见到九一一事件之后呢，很多的标语都说 United we stand， 我们团结起上来我们就站立得稳，如果我们分散呢我们就会倒下去，团结就是力量。很多人觉得很奇怪，我们有中间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过中日战争，一般叫做日本仔打我们中国，为什么当时日本能够侵入中国呢？它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它的土地只有当时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为什么他们能够竟然这么容易的就打入中国占领了大部分的城市呢？历史学家当然提出一些的答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军备先进，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中国的军备是比较落后。但是历史学家也都同意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团结，中国人分散，中国人很多地区的势力互不相干，以致到分散的力量是一个主要被入侵一个的原因。如果团结就是力量，挂在一般人的口里面，但愿我们基督徒挂在我们口里面的就是团契就是力量。初期的教会他们面对很多的压力，面对逼迫那个的来临，所以门徒就知道他们必须走在一起，必须有团契那个生活，然后才能够避免官府将他们分散，然后逐个去击破。到了今天，我们发觉这个道理仍然适用在我们当中。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至到十二节这样讲，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就同得美好的果效了。你试下搬嚿大木上车，一个人真的搬极都搬不到，两个人就可以了。如果跌倒呢，这个人就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果一个人单身跌倒呢，没人扶起他呢，他就有祸了。有人能够攻胜孤身一人，但是有两个人就可以敌挡他。然后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这两段圣经一起联起去读的时间，我们就发觉真是魔鬼他其中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将那些基督徒分散逐个去击破。一个人他不回团契不回教会，就是魔鬼最易对付他的一个的对象，或者是去击破他的一个的对象。但愿这两段圣经都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孤单地面对撒旦。圣经讲到了，一个人跌倒，如果没有同伴扶起他，他就有祸了。如果撒旦攻击我孤身一人，有两个人就可以抵挡他。但愿我们真的看到团契生活那个的重要。有一个故事讲到若干的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俄罗斯的一个的年轻人，他在俄罗斯长大，但是他有些亲戚已经移民了去加拿大，他也都很想去加拿大见识见识，去探下他的亲戚，所以呢他就申请，一次被拒绝，两次被拒绝，第三次终于得到加拿大批准签证，给他三个月的签证去探访他的亲人。他的亲人见到他很开心，接待他，头那几日带他四围的观光，看到加拿大的繁荣，看到加拿大那个物质的丰富。但是过了几日之后，各有各忙了，就回复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其他的生活里面。很快三个月就过去了，签证期满，这个年轻人呢就应该是要回到俄罗斯。他的亲人就想，他见过加拿大这么繁荣， 佢都应该好想留低噶啦。于是咧就鼓励佢：，不如你留低啦，我哋为你申请啦，你移民过嚟加拿大啦。但系出乎意料之外，一个年青人竟然表示佢话：，我都唔使啦，我希望翻到去俄罗斯，我唔想留喺加拿大。嗰啲人又问佢点解，佢就回答佢话：加拿大冇错，有好多好享受嘅物质，好多好嘅嘢，好多嘅繁荣。但系加拿大人却系冇时间，各有各忙，佢哋缺乏嘅却系俾人嘅时间。喺俄罗斯虽然冇咁多嘅物质，但系人却系有好多嘅时间，佢哋有时间俾其他嘅人能够一齐嘅相处。这个年轻人就说：我觉得我更珍惜这些的关系。这个故事给我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说话很有意思。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各有各忙？我们在美国，我们物质更丰富过加拿大应该，但是我们是不是跟这个年轻人的观察一样，就是各有各忙，没什么时间给人，冇乜时间参加团契，冇乜时间参加教会，以致到我哋嗰个关系越嚟越疏离咧。喺结论嘅时候，司徒时代嘅教会俾我哋睇到一个道理，就系家庭同埋教会系可以互助互补嘅。如果我哋过分注重家庭，我哋使到教会荒凉，或者倒转过嚟，我哋过分成日喺教会做嘢，忽略咗家庭，最终我哋基督徒嘅属灵生活都会受到亏损。初期教会俾我哋一个榜样，就系家庭同教会系可以去配合嘅，而佢哋配合嘅其中一个秘诀就系佢哋彼此相爱。同埋佢哋有实质嘅分享。第二章第44至46节嗰度形容咧，嗰啲门徒常常在一起，凡物公用，互相接济，同心合意，一齐吃饭，一齐交通，一齐敬拜。结果就睇到家庭同埋教会都一齐兴旺起上嚟。原来咧，共产主义嘅理想喺2000年前。已经是基督教去出现。我是1960年代、1970年代长大的，我相信这里弟兄姊妹都有些在1960年代、1970年代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当时就疯魔西方社会的有一个四人乐队叫做披头四。当时我就没有电视机，屋企就听收音机，成日都听披头四那些的音乐。披头四里面咧，佢嘅成员里边咧，一个被视为最有才华嘅一个成员咧，叫做约翰·连侬 （John Lennon）。佢创作咗好多流行曲，喺啲流行曲里边咧，佢宣扬和平、宣扬爱。其中有一首咧叫做《Imagine》，可能我哋都听过吓，幻想曲啦，即管译佢做幻想曲。那个内容大概系咁嘅，就系佢邀请人幻想一下。冇天堂，冇地狱，头上只有青天，冇国家，冇国界，冇宗教，各人喺和平里边生活。你以为好少人会咁样去幻想咩？唔系，希望有一日你加入我哋嘅队伍。这首歌的旋律是很好听的，所以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内容是怎样，就跟着去唱。宣扬和平，宣扬博爱，不需要宗教。但是1998年约翰·连侬的儿子叫做朱利安·连侬 Julian Lennon， 他接受访问，他说：我的爸爸是个伪君子，他宣扬博爱和平，但是他抛妻弃子，这个怎算是一个诚实的人呢？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那里讲到，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姊妹，但愿我哋家庭里边，我哋教会里边，我哋能够见到更多咁样嘅爱，唔系净系言语舌头上边，系行为同埋诚实上边嘅爱。藉住呢个，我哋使到教会，亦都使到我哋嘅家庭能够增长。我哋一齐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求你帮助我哋，求你建立我哋，我哋嘅家庭同埋我哋嘅教会。感谢主，你俾我哋一个成功嘅例子，初期嘅教会。求你使到我哋，亦都系喺一个唔敬畏神嘅世代里边，我哋能够持守圣经嘅道理，敬畏你，行走选择，行走喺平安嘅路上。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